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好，
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二十四节到三十节，第三十六节到四十三节，第四十七节到五十二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百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百子就是那物质之子，撒百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果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果的人就是天使，将百子刨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物的从他国度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的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天国又好像撒网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聚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放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一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是神的话语。
主内的弟兄姐妹，早上好。
好，
感谢神，我又有机会来这边跟你们讲道。很久不见啊，每次来都很好，因为每次来都有东西吃。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来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人通常都不喜欢等待，对吗？我的女儿很小，六岁，静柔，她刚刚过生日。在过生日的那个前几天呢，他已经告诉妈妈我要买什么样的生日礼物，所以我们就跟他一起去买他所指定要的那份礼物。他已经知道礼物的存在，可是他等不及了。然后在从买礼物的那一天到生日的那一天，他就每隔一两天就叫妈妈把礼物给他。他不想等，不要等，也等不及了。他觉得他根本就没有理由耐心的去等待生日的到来，所以他很快的就拆开礼物，已经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了。这样同样的，我们人通常也不喜欢等，我们不喜欢排长龙，除非是等食物啊，我们其他的我就不喜欢排长龙，不喜欢等看医生，对吗？我们也不喜欢等巴士。而且那些爱上互联网的朋友也很不喜欢较慢的那个连接速度，因为我们人 就是不想等，不喜欢等。尤其是我们这些住在新加坡的人，我们非常的忙，没有时间等，也没有耐心去等待，什么事都要越快越好，什么事都讲究效率，等待往往会视为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我们根本就没有理由去耐心的等待。那么同样的，犹太人包括耶稣的门徒在2000多年前也不喜欢等待。犹太人在等什么呢？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已经被不同的国家给占领过，被统治过。他们那时候的统治者是谁呢？是罗马帝国。你说他们会喜欢被统治吗？不喜欢，对吗？当然不喜欢，我们也不喜欢，对不对？因为当我们被日本占领的时候，我们是多么希望英国和美国的那个联盟军尽快的来拯救我们。可是当英国再一次统治新加坡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他们快点的走，让我们尽快的独立，脱离英国的统治。那么同样的，犹太人他也不喜欢被罗马帝国统治，他们在期待期望神所应许的那个救世主会来到他们当中拯救他们，他们在等待这位救世主击败罗马帝国，让他们独立，让他们自由，让他们强大。所以他们想象的那个救世主是怎么样的呢？是一位带着权威带着大能的一个战士。在他们的脑海里面，那个救世主是一位可以率领千军的那个君王，他的胜利将会是迅速而且是光辉的。他们不想慢慢慢慢的等待。但是当耶稣开始他公开的那个事工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像这样的一个君王，对不对？他的权威不是在率领千军，而是有权威的教导神的话语。他的大能不是在击败罗马帝国，而是在击败罪、魔鬼、病痛、死亡，使人认识他们自己的罪并且悔改。他的胜利不是迅速和光辉的那个战胜，而是借着慢慢的教导，一点一点的透露他的身份，透露他的使命和神的国度。这就如我们美国现任的那个总统一样，现在现任的总统是谁啊？美国的现任总统奥巴马，对吗？你知道4年前当他被选为总统的时候，美国甚至是全世界都以为他会就是世界的救世主，第一个黑人的总统，他们都认为他将能挽救金融危机，或者是调整各国之间的那个问题。可是4年后的今天，没有人会以为他是成功了，或者以为他有能力办到这一切。反而越来越多人开始抗拒他，抗拒他的作为，认为知道他一点都不像拯救世界的那个救世主。当然我们都知道奥巴马只是一个人，他的确不是救世主。可是看到相同的，我们看起初跟那些跟耶稣的人也开始慢慢的怀疑耶稣到底是不是神所应许的那个救世主。我们从马太福音十一章知道，在监牢里的世袭约翰，他派门徒去确认耶稣他是否是那位救世主。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4到6节，他的答案是这样的，他这样告诉约翰的门徒，你们去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都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所以耶稣要告诉施洗约翰什么呢？耶稣是要告诉施洗约翰，他的的确确是神所应许的那个救世主，他是那位基督，他是那位君王，但是他不是众人所想象的那个军事君王，他是一位击败罪、逆转因罪而有的病痛和死亡的那种君王。不单单是有怀疑的人，过后我们从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也知道，越来越多人或者犹太领袖们都开始抗拒耶稣与他作对。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耶稣呢？那是因为耶稣他在安息日治病赶鬼，而且他也不愿跟从他们的要求，所以这些犹太领袖们就不合理的抗拒耶稣与他作对，甚至连耶稣世上的母亲和弟弟们都开始怀疑耶稣，不相信他的身份和他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了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经文，我们就要专心的聆听这一点。因为对众人来说，神的国度是不可能这么没有军事威力的，也不可能是那么慢性的发挥权威的。所以在这种被怀疑、被抗拒、被误会的情况下，耶稣通过比喻解释为什么神的国度是不一样的。神的国度是借着耶稣已经发挥权威了，但是不是根据众人所想象的。神的国度虽然看起来很软弱，可能很慢性的扩张，但是神的国度已经迈进了，最终会圆满的。所以弟兄们姐妹，在这种背景下，耶稣通过败子和麦子的比喻回答了一个我们非常需要回答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耐心的等待神国度的圆满，也就是我们今天经文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耐心的等待神国度的圆满呢？耶稣是这样通过比喻回答的，他说，天国就像一个人将好的种子撒在田里，这好种子将会长成麦子，我已经跑过了，会长成麦子。所以根据第三十七节，这个撒好种子的人是什么呢？是谁呢？是人子，那就是耶稣。那麦田呢是什么呢？麦田就是这个世界，它将会长成麦子的好种子是天国之子，就是我们这些信徒，相信耶稣的信徒。那我知道你们上一周有学到这个撒种的比喻，对吗？可是在那个比喻呢，种子是什么？种子是神的话语。可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比喻就有一点不一样，今天的比喻那个种子不是神的话语，而是天国之子。可是当人们睡觉的时候，仇敌过来把败子也撒在这个麦田里面，所以第三十九节告诉我们，那仇敌就是谁？就是魔鬼撒旦。撒旦所撒的那个败子就是恶者之子，这恶者之子呢，指的就是那些违背神宁可跟随撒旦的人。但这个麦子吐穗后，败子也会长出来，当仆人看到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这败子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想要拔掉这个败子，但是主人却不让他们这样做。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主人不让他们拔掉败子，是因为他怕在拔出败子的当儿，会连麦子也一起拔出来。我想问弟兄姐妹，当中有种过田的人吗？哦，有几个，很好啊。可是我们大部分应该是没有啊。没有几个，你们是种别的东西多个种花多个种麦子啊。对，我相信没有几个有这样的经验，只有几个姐妹还有一个弟兄有种过。我们无法会想象这个麦子这个败子是怎么样子的，对吗？ 所以我让你现在看，你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啊，从这个图片，你们是否知道哪一些是麦子，哪一些是稗子？黑色的、褐色的，很难分是吧？很难分是吧？啊，那我再让你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图片。在你们左手边那个是什么？啊，左手边的是麦子啊，在右手边的是稗子，很难分是吧？可是我们知道，当这个麦子还没有吐穗的时候，是更加的难去分的啊。所以大回刚才那个图片，现在你们可以分得出了吗？哪个是麦子，哪个是稗子？啊，那些有穗的全部都是麦子，对吗？上面这些都是稗子，因为他们是没有穗的。所以当麦子还没有吐穗的时候，要分辨麦子和稗子是很难的，所以农夫们很难知道稗子是否在田里面，他们要等到麦子吐穗的时候才能分辨哪一些是麦子，哪一些是稗子。所以那些种过田的弟兄姐妹是否是这样啊？对吧？是很难分的，对吗？可是当麦子吐穗后，稗子呢，它同时也会扎根的啊，他们会一起的成长，稗子的根也会跟麦子的怎么样呢？的根搅在一起，连接在一起。因为这样，当我们拔稗子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也会同时连麦子也一起给拔出来。所以主人是不会冒这个险的，因为稗子的存在虽然是不理想的，但是他宁可允许稗子的共存，也不要害到麦子的生存。当麦子成熟后可以收割的时候，主人就不会再害怕会损害到麦子，就那时候主人就会将会吩咐收割的工人先把那个稗子给拔出来收起起来，捆成捆 留着烧，然后将那个麦子存入谷仓库里面的啊。这麦子和稗子的比喻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好像是一个好的故事这样，可是它告诉我们呢？这比喻其实告诉我们四点真理啊，四点真理。一下，该帮我开一下灯，谢谢。啊，告诉我们四点真理。啊，第一点，这比喻告诉我们，二者之子将会同时与天国之子一起的生长。换句话说，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信徒与非信徒将会同时存在。这表示我们在这世上必定会有不信耶稣的人，无论我们如何传福音，他们还是不会信的。耶稣在世上也有不信他的人，对吗？他们可能亲眼看过耶稣和他的神迹，或者是亲耳听过耶稣的教训，但是他们还是不信。所以同样的，我们也会面对不接受福音的人，所以我们不需要气馁。我们的责任是要爱他人，活出敬虔的生命，和继续的去传福音。他们是否会相信神，其实是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他们的回应只是肯定了他们是否是稗子还是麦子。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接受，我们不需要气馁，我们只要继续的传。那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第二点，这比喻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太过天真。我们在这世界将会遇到魔鬼的干扰，一定会遇到魔鬼的干扰。魔鬼会通过他所撒的稗子，那就是二者之子，对抗天国之子。我们都知道耶稣他都受到法利赛人和其他犹太人的拒绝，他们的责问，最终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身为耶稣的门徒，你觉得我们可以预料到些什么呢？我们会不一样吗？其实我们同样的可以预料到魔鬼的干扰，我们可以预料到逼迫，我们可以预料到人的耻笑、人的责问，甚至是人的拒绝。 我认识一个族内的弟兄姐妹，他们住在一个不鼓励福音的国家。所以有一年他们在圣诞的时候，他在家里准备一个圣诞节目要传福音，他们邀请了他们的朋友、他们的邻居参加这个节目。但是当那天来到的时候呢，当地的警方的警察封了他们家的大街的两边，不让人进入那条街。当然这只是很微薄的一个逼迫，我们知道在各国各世在世界里面有经常成为基督徒而丧命而被丢进监牢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新加坡就有一点不一样了，我们可能没有体验过那广泛的逼迫，对吗？但这不表示我们没有面对过比较隐蔽的拒绝和隐蔽的耻笑。我也认识一位青年的弟兄，他在当兵的时候坚持要活出一个圣洁、一个蒙神喜悦的生命。于是他周围的朋友呢，会经常的忽略他。在周末休假的时候，这些当兵的朋友就不会喜欢邀请这位弟兄一起出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通常都喜欢去夜总会啊、酒吧，他们的口语也经常会比较粗鲁一点，所以他们都不喜欢有一个看起来比较圣洁的人在他们的左右。他们可能会耻笑这位弟兄，他们会耻笑这位弟兄说：“哎呀呀，你是那种读圣经的了，不要了，叫你一起去了，对吧？扫兴扫兴。”所以，我们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其实还是会没有广泛的逼迫，还是会得到耻笑跟拒绝。我相信大家也听过，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因为相信耶稣而被家人给排斥，甚至断绝亲属的关系。尤其在那婚礼或者是葬礼的时候，亲属们就会指指点点，在背后说闲话。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让我们知道神的国度是如此的。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将会面对抗拒、逼迫还有苦难。神的国度不是迅速，不是平坦，也不是立刻光辉的。我们在这世界是肯定会面对魔鬼和恶者之子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有耐心的等待神国的圆满。神的国度虽然还未圆满，但是总有一天当耶稣再临的时候，神的国度就会圆满了。那时候就是收割的时候，那时候稗子将会与麦子给分开，稗子将会被挑出来丢进火里焚烧。这就是我们的第三点，那就是审判，审判是肯定的。我们经常听过人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只是时间未到，听过吧？当然这是出自一个因果报应的那个概念，对不对？一切的因果是自然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因为只是因果，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公义、一个圣洁的神。在末日那天，他将会审判全部死人、活人，没有一个作恶的人可以逃离神的审判。所以弟兄姐妹，这真理是来鼓励我们的。我们刚才有说到，基督徒在这世界应该需要预料到抗拒、逼迫和耻笑。我们可能在这世界上被欺负，没有得到公义，或者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那些作恶的人也可能在世上没有得到任何的处罚。可是我们不必气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能看得很清楚，没有一个恶念，没有一个恶行可以逃出他的眼睛。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他能看透人们的心，他有，而且他也有权力去审判。所以公义将会战胜，因为天国之子将会得到平凡 神的公义将会战胜。那是我们的第三点。当然呢，我们会很自然的就去问到，哎，神啊神，为什么你就不立刻就来审判这世界呢？立刻就让那个魔鬼和那些作恶的人全部被歼灭，您为什么要延迟这么慢的让国度去圆满？我们为什么要耐心，为什么要耐心的等待国度的圆满呢？尤其是那些在受苦的弟兄姐妹，这个问题其实是很适当的。耶稣通过这比喻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要告诉我们，神国的延迟不是为了就是我们这些天国之子，是为了我们。这也是我们最后一点。比喻告诉我们，当我们拔出麦子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也会同时拔出麦子，对不对？这就是说，神如果立刻审判的话，这个恶者之子虽然是会得到他们应得的处罚，但是天国之子也可能会得到损伤。当然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没有很清楚的解释这天国之子怎么会被损伤，但是我们可以参看其他的经文，让我们有一些头绪。我们要参看这个经文是来自彼得后书三章八到十节。彼得后书三章八到十节，让我为你们读一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忽略，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的应许还未实现，有人以为他迟延，其实他不是迟延，而是在宽容你们。他不愿任何人灭亡，愿意人人悔改。不过主再来的日子就像贼一样突然临到，那日诸天必在一声巨响中消失，有形有质的都要被烈火灭毁，大地和其中的一切将不复存在。看一下那彼得后书三章八到十节，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没有立刻审判，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悔改。如果神立刻拔出败子的话，这有可能也会同时拔出暂时像败子，可是最终是麦子的天国之子。这些天国之子可能是暂时还未悔改，如果神立刻审判的话，他们就没有机会可以悔改。所以等待是必要的。神的国度还没有圆满，不是因为神不顾弟兄姐妹的痛楚，也不是因为他不顾正义，或者是他无能纠正这世界。神的国度还没圆满，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弟兄姐妹能悔改，认识耶稣，得着永生。也因为这样，让我们有耐心的去等待神国的圆满。这也同时鼓励我们不要的放弃传福音。我们可能知道，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在教会里面的青年团契服事，对吧？那些年轻人，十多岁、二十多岁，我们几乎每一个星期都在教导他们神的话语。可是，身为青年人呢，青少年，他们好像没有听进去一样，对吧？摆着一个漠不关心的样子，他们通常也不会记得我们上个星期我们所教他的东西。更糟糕的是，当他们犯下大错的时候，我就会很伤心，也很灰心。在软弱的时候，我会有时候问自己，我到底在做些什么？为什么好像一点成果都没有？但是这比喻，我读这比喻的时候，他鼓励我继续的教导神的话语。我们虽然会面对不幸的败子，但是我们也同时知道，神已经预备那些会悔改的弟兄姐妹。神的国度还没有圆满，就是等着这些人悔改。这个事实能鼓励我们 继续的传福音，因为这世界必定会有人正确的回应耶稣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气馁，我们可能在向朋友、向弟兄姐妹、兄弟姐妹、父母、孩子，甚至是孙子传福音，教导他们神的话语。我们可能会怀疑我们到底有没有那个能力让他们认识耶稣，但是让我们记得，要记得这一点，关键其实不在于我们是否有没有能力，关键在于神已经预备了会悔改的弟兄姐妹。只要我们信实教导他们神的话语，神会亲自通过他的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动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对吗？没有几个人会认为我们会认识耶稣的，对不对？没人会以为，我们的朋友从来也不会认为我们会变成基督徒。但是通过弟兄姐妹的关心，他们的教导，我们听到了福音，并且也信靠了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继续的爱他人，继续的传福音，因为神已经预备那些会悔改的人。弟兄姐妹，等待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我们都不喜欢等。我刚才说到我的女儿静蓉，她要立刻的拆开她的生日礼物，她等不到生日那天来，因为她想象不到那天，如果在那天开礼物的话，会是多么的喜乐，多么的兴奋。因为她预料，她预料到拆开礼物有这么兴奋的话，她就不会这么早的拆开，因为她早拆开的话，她的生日就变成无声无色的。那我们就不一样了，耶稣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国度不会是迅速的圆满的，而且不是立刻辉煌光辉的。我们在这世上是需要面对魔鬼和恶者之子的拒绝，我们会面对干扰，我们会面对逼迫，但是我们可以有信心地知道，神终究会审判一切，凡作恶的必会得着处罚，凡信靠耶稣的也必能得到救恩，得到永生。因此我们要耐心的等待，耐心的等待耶稣的再临，好让更多的人能悔改。而且我们在等待的当儿，让我们也继续的传着福音，让那些神已经预备的弟兄姐妹有机会可以悔改，和我们一起进入天国，与神永远同在。这是一个不容易的教导，所以这个最后的经文就说到，愿那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让我们一起向神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世界上继续的与你同行。主啊，我们知道这世界上会有败子跟麦子的共存，求主你让我们要有耐心的去等待，等待你的国度的圆满。甚至是在这世上，我们可能会遇到逼迫，可能会遇到痛楚，可能会遇到拒绝，可是让我们不要气馁，因为我们知道会有一天你的国度将会圆满的。让我们在这个的当儿，不要让我们继续的去传您的福音，继续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让全世界知道跟随耶稣是很好的。让我们不要气馁，当我们看到人还没有回应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些人会是已经拣选，是不会信你的，但是我们也很肯定的知道会有一些人是会认识您的。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气馁，可是要继续的去传福音，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开始在不同的人的心中动工了。求主你给我们这个鼓励，也求你给我们那个恩典，那个力量，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活出蒙你喜悦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